这恩典献上感恩。
除了这个星期我们向到神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上面献上感恩。
那我们要为几件事情，另外两件事情来感恩。
我另外要为两件事情来感恩。
那我女儿从北加州回来说，前几天下了大雨，把火浇熄了不少。
我女儿在北加州回来的时候就说，北加州落了大雨，可以淋熄不少的火。
感谢神听了我们，听了众教会同心的祷告。
感谢神听了我们和众教会的祷告。
那我想大家也知道，在过去这几周里面，我们一直在为台湾的大选选举在祷告。
我们过去几星期都是为台湾这个大选去祷告。
不管你的立场如何，神所定的日子，神所决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无论你的立场是怎样，神所定的旨和结果就出来了。
但当中我们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感恩的，
在其中一件事情是特别要感恩的。
我相信也是我们大家，尤其是台湾来的同弟兄姐妹一直在担心的，
就是尤其是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一直担心的，
就是台湾有关于同性婚姻的这件事情。
在台湾有一个关于同性婚姻这件事，
在两年前大法官已经说同性婚姻不是违宪的。
在两年前说大法官说同性婚姻不是违宪的。
但是台湾的老百姓们，台湾的教会们在这当中有一个觉醒。
在台湾的老百姓和教会有一个觉醒。
在这次大选当中，以三个这个公投法案否决了同性婚姻。
在这个选里面有三个的法案是否定了同性婚姻。
我为神在这当中行的大事，行的奇事，献上感恩。
为了神行了大事奇事，我们献上感恩。
这也是众教会，台湾的教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当中一同祷告了多时之后，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手在当中战胜了魔鬼仇敌的攻击。
我看见我们台湾和北美的华人教会多时来的祈祷，看见神是战胜了魔鬼，能够是得胜有奇异的恩典。
这是同时我们要再为另外一位老牧者郑昌师牧师来祷告。
我要为了另外一个老牧者祷告。
他是我从大概96年开始就认识他了。
我96年开始就认识他。
他在中国的宣教工厂上面工作了大概有快超过了30年了。
在中国的宣教工厂工作了超过30年。
他有一个心志。
他有个心志。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在他生命气息直到他结束的时候，他仍然是在工厂上面服侍。
他有心志就是他将来的生命气息完结的时候仍然是在宣教工厂里面。
他过去这20多年来，他在宣教工厂上面有两次很严重的中风。
在20几年的里面，他有两次很严重的中风。
在国内的医院的医生都已经宣告这是没办法了。
在国内的医生都说他没办法了。
但神保守他会平安的顺利地回到美国，得到医治，又重新站起来，继续回到工厂当中。
神俾佢去嚟到美国，得到医治，又翻去工厂入边。
在一个多礼拜前，他跟师母在散步的时候，被一部高速的这个 truck 卡车给撞伤了。
上个礼拜佢同师母去散步嘅时候，被一个高速嘅卡车去到撞伤咗。
在昏迷四天之后，他醒过来，发出了勉强地写下了一个祷告信发给我们。
他醒回的时候就勉强地写一个祷告信给他们，
要我们为他祷告，
要我们为他祈祷。
他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心志，
他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心志，
他要在神面前，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仍然要站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直到结束。
他仍然希望在他生命气息留下一口气都能够在宣教工厂上面去工作。
他也是我二十多年来在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导师。
他都是我二十多年来在属灵生命上面的导师。
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位目前在加州的南加州的一个这个复健中心还在躺在床上的这老牧师和他的师母来一同的代祷，向神呼求。
我现在为一个在南加州仍在南加州的康复中心入边，瞓喺病床上面嘅牧师师母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的父神，
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铺下了满满的自由，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铺下了满满的自由。
是的，我们知道耶和华你是善，你是美，你是爱。
耶和华，我知道你是美，你是爱，
你救拔了我们，
你救拔了我们，
你帮助了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听了我们的祷告，
你听了我们的祈祷，
你保守了在台湾这个宝岛土地上的百姓人民和未来的子子孙孙，
你保守了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和将来的子子孙孙，
也求你继续的恩待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也都求你继续恩待这个土地上面的百姓。
我们相信这块土地不再是福音的硬土，
我相信这块土地再不是福音的硬土，
我们求你圣灵的大能在这当中兴起，兴起你的仆人在这当中做那属灵复兴的工作，
我求你兴起你的仆人在这个地方做属灵的复兴工作，
你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仰望在你手中，
也都是我手掌所踏之地能够见到你的工作，
也保守我们，
你保守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上传福音的时候是没有拦阻，是刚强壮胆的，
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没有拦阻，刚强壮胆，
也把这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仰望在你手中，
要将中国这个神州大地仰望在你手里面。
是的，福音的门好像渐渐关上了，
是的，福音的门好像慢慢的关上，
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大能绝对能够突破一切的拦阻，
但我相信你的大能能够突破一切的拦阻，
你圣灵的工作绝对超过那魔鬼撒旦的攻击，
圣灵的工作绝对能够超过魔鬼撒旦的攻击。
我们特别把郑昌师牧师师母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郑牧师和师母交在你手中，
他们的服事心智你们是知，你是知道的，
他们服事的心智你是知道的，
他们愿意在你面前献上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他愿意 在你生面前去献上他每一分每一秒，
就求你悦纳他们的心智，
就求你悦纳他们的心智，
坚固他们的身体，
坚固他们的身体，
保守他们的生命安全，
保守他们的生命安全，
将来他们有一天还要回到福音的工厂上面为你发光作盐，
将来他还要回到去工厂上面去为你发光发盐。
主啊，我们为他们的身体向你献上祷告，
我为他的身体献上祷告，
让他们快快的复原，
让他快点好回，
那我们也一同以他们为榜样，跟随他，跟随基督，
我们都要以他们为榜样去跟随你，跟随基督。
主啊，听我们的祷告，
主要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耶稣名求，
阿们。今天我们来到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来到哥罗西书最后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念一遍，
我们先读这段经文，
大家也看跟着我看了在荧幕上的经文，
大家跟着我在荧幕上，
哥罗西书四章七到十八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摩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下一页，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下一页，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里的兄弟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为你们为他做见证。下一页，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为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 务要谨慎，尽你们从主，尽你所从主所领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每个世代当中，神不断的兴起他的仆人，愿意跟随他的人。
神在不同的世代里面会兴起仆人和愿意跟随他的人，
成为征战的勇士，
成为征战的勇士，
成为得胜的勇士，
成为得胜的勇士。
在士师记当中有位先知叫做米甸，
在士师记里面有位先知叫做米甸。
神的百姓在神所应许的地上拜偶像，
在那些百姓在神的应许的地上去拜偶像，
他们行神所厌恶的事情，
他行神所厌恶的事，
以至于神离开了他们，
以致神离开了他们。
所以当仇敌来的时候，神把他们放在仇敌的手中整整七年。
当仇敌来的时候，神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整整七年。
当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呼召以甸，
后来神就呼召这个基甸，
哦，对不起，呼召米甸，
呼召米甸，
带领三百个人，
带领三百个人，
击败了135,000人的敌人，
击败了135,000的敌人。
你想看，三百个人跟135,000人，这是一个非常悬殊的比例。
这两个数是一个很大的悬殊的比例。
就是当中，神的使者，神所拣选的精兵得胜了。
在神的所拣选的精兵赢了。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重要的关键不是人数的多少。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重要关键不是人数有多少。
得胜的关键是神的同在。
得胜的关键是神的同在。
加上众人同心同行的心智。
加上众人同心同行的心智。
我们也知道保罗自从他被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之后，
保罗在主耶稣亲自呼召之后，
他开始了奔走四方的宣教旅程。
他开始四围的去宣教。
我们也看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许许多反对他的人的迫害拦阻。
他去到每个地方都 受到很多的迫害和拦阻。
但是神的道还是被传出去了。
但神的道是都是被传出去了。
基督的教会也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了。
基督的教会是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
保罗他不是一个独行侠。
保罗不是一个独行侠。
他是呼召了一群跟他有同样心智，愿意在基督里委身舍命的这些门，这些跟随者，与他一同来服侍。
他都是召集一班咧，同他有同一个心智，一个愿意系委身舍命的一班人，同他一起作工。
他是有一群与他一同同心同行奔跑天路的这些神的使者、神的门徒，来一同来建立教会、传扬福音。
同一班同佢能够同心同行的一个基督的使者，嚟到同佢建立教会。
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来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还建立一个真是能够得胜 的教会。
我这段经文学习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怎样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
在哥罗西书的最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4:7-18当中，
在哥罗西书4:7-18当中，
保罗列举了一群跟他在宣教和建立教会的这个旅程当中同心同行一起打拼的同工。
他列出了一班能够和他同心同行一起和他打拼的同工。
他们就像 一个人的肢体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一样，
他人的肢体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一样。
他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看到有些是被差遣出去传递信息的，
有些是被差遣出去传递信息的，
有的是呢留下来与保罗一同工作的，
有些是留下来和保罗一起同工，
有的呢是在迫切的为神的家代祷祈求的，
有些人是迫切的为神的家是代祷祈求的，
也有更多的人他们是忠于神所交托他们的使命和责任的，
有些更多的人是忠于神所交托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看到保罗的他的这个同工团队，他是一个合神心意同心合意的一个团队。
他看见保罗的团队合神心意，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属基督，这是为了兴旺福音而工作的一个团队。
是属基督，是为了愿意为基督工作的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得胜的团队。
这是得胜的团队。
他们战胜了多少的拦阻？
他战胜了很多的拦阻。
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中亚西亚在欧洲建立起来了。
是将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中亚西亚和欧洲建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得胜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看一下得胜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
第一个它是一个彼此勉励的教会。
第一个是彼此勉励的教会。
那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领导同工一定是同心同行的。
在教会里面的尤其是领袖一定是同心同行的。
还能够彼此的代祷祈求。
能够彼此代祷祈求。
彼此的建造。
彼此建造。
我们下面来看第一点彼此勉励。
我们看第一点彼此勉励。
在经文里面好几处提到安慰安慰。
经文里面好多次提到安慰安慰。
这个安慰事实上在原来的意思是一个鼓励的意思。
安慰原来的意思其实是鼓励的意思。
是一个劝勉的意思。
劝勉的意思。
是一个督促的意思。
是督促的意思。
在今天这个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能够有一个知心的朋友能够有一个能够彼此好真的是能够做在精神上面能够彼此鼓励特别在属灵生命上面彼此帮助的朋友真的不多了。
在一个嘅网络嘅虚拟世界入边咧，要有一个知心嘅朋友去彼此鼓励，彼此嘅喺熟龄上边去交通嘅系实在唔多。
当我们看到一个灰心失意，甚至他想要离开神的基督徒朋友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我见到个灰心失意，想去离开神嘅朋友嘅时候，我应该点做呢？
是很严厉的指责他的缺失吗？
好严厉咁指责佢嘅错咩？
批评他做的不对的地方吗？
一味喺度批评佢做得唔啱嘅地方咩？
说就指责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灵命怎么这么样子呢？
你有个基督徒点解灵命系咁样呢？
我们这样子批评对他有帮助吗？
我哋咁样批评对佢冇帮助呢？
在旧约的约伯记当中，
喺旧约嘅约伯记入边，
约伯他在家破人亡的患难当中，他的信心没有失去。
他在家破人亡的患难里面他的信心没有失去。
反倒是他那几个好朋友来的时候。
反而是他的好朋友来的时候呢。
坐在他身边一直在跟他说他的问题的时候。
一直坐在身边跟他讲他的问题的时候呢。
约伯差一点点动摇了。
约伯就差一点是动摇了。
差一点点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差一点去失去对神的信心。
所以约伯说了一句话。
所以约伯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恩慈就慈爱对待他。
那些将要离开全能者的人呢，他的朋友应该用恩慈去对待他。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这个是提摩太后书 二章25至26节。
所以当人失意灰心甚至怀疑神拒绝神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严厉的指责，也不是我们在用神的话语去给他定罪。
一个人失意灰心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我们严厉的指责或者为他定罪。
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话定罪别人的时候，很可能是把这个人推向了悬崖的边缘。
很多时我们用神的话去到为他定罪的时候，很多时将这个人推去悬崖的边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心里可能已经知罪了。
他心里面可能已经知罪了。
又把神的话语那严厉的话语加在他身上的时候，
将神的话严厉的话加在他身上面的时候呢，
他更灰心了。
他更加灰心。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他真正需要的是带着恩慈的劝勉。
他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带着恩慈的劝勉。
祈求圣灵，圣灵把这位伙伴让他心意回转，让他回到神的面前。
圣灵将这个伙伴可以来到神回到神的面前。
真正属灵的朋友是给能够给别人带来及时的鼓励，给他带来劝勉的。
一个属灵的朋友是给他们能够有即时的鼓励和劝勉的。
最重要是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神的怀抱中的。
最重要是将他带到回去神的怀抱里面。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里面说，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希伯来书十章24节是叫我们去激发爱心，彼此勉励行善。
所以我们在这边一直提到，许多经文一直提到，我们要彼此的劝勉鼓励。
很多经文提到我们彼此劝勉鼓励，
我们不是要挑别人的毛病或指责别人的短处，
我们不去挑别人的毛病和他们的短处，
而真的要用神的话来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激励，
用神的话彼此 祝福和激励。
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
有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时候就是你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其实有时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付诸的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的付诸行动，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带出那爱的动力来。
我们在生活里面带出爱的动力。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每个礼拜天早上崇拜当中，
每个礼拜日早朝早崇拜嗰边，
请问大家，你们最喜乐的时刻是哪一个时刻？
你最开心的时候是哪一个时候？
我注意到这礼拜天早上最喜乐，你们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很多时候不是在唱诗歌的时候，
不是唱诗的时间，
是当我们站起来，
是当我们站起身，
当我们走出我们的位置，
是走出我们的位置，
彼此问安的时候，
彼此问安的时候，
那时候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都洋溢着喜乐的笑容，
大家的面上面都是有洋溢着笑容。
是的，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
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
却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带来那更新的力量，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的力量。
我常常说，在主日早晨来到教会，特别来到崇拜当中，把我们心灵的瓶盖打开。
我成日讲到，星期日早晨嚟到呢个崇拜嘅时候，将我哋心灵嘅樽盖打开，
好像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能够倾倒在我们心里这个瓶子里面，
能够将神嘅话语、佢祝福同恩典系倾倒喺我哋呢个樽入边，
把我们心里面那种忧郁、把那种苦毒、这一个礼拜来的难过、不顺，把它挤出来。
将我哋嘅苦毒、我哋嘅忧虑、我哋嘅难过，将佢全部挤晒出嚟。
让我们带着神的祝福和恩典，满满的祝福和恩典，来面对未来一个礼拜的生活。
用神嘅祝福同恩典去面对未来一个礼拜嘅生活。
你知道，早上早点来，能够参加我们的诗歌敬拜。
星期日早啲嚟，能够参加我哋诗歌敬拜。
诗歌敬拜完之后，我们彼此问安。
诗歌敬拜之后，我哋彼此问安。
那种喜乐的笑容是打开我们心灵瓶盖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个笑容是打开我们心灵樽盖的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早上早点来教会，准时的开始参加我们的崇拜。
就鼓励大家准时来，早点来到参加我们的崇拜。
好像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敬拜当中，所有的整个流程当中得力又得胜。
好叫我们的整个敬拜的流程里面得力又得胜。
那得胜的教会必须先要得力，
得胜的教会必须先要得力。
力量的来源从哪来？
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呢？
我们得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得力的来源在哪里啊？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对不对？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对吗？
是的，
是
的。那我们就要用恩慈温柔的话把神的话传讲出去，
我就用
勉励，
我用恩慈温柔的话 去彼此的勉励，
靠着神的话，靠着我们温柔的、柔和的、体贴的，把神的话传讲出去，带来那更新的力量。
我用柔和温柔的话，将神的话传出去，带来更新的力量。
真的，人所需要的，就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尊重的感觉。
人呢，就最需要的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尊重的感觉。
我们给四周围的了解、关心、尊重，就是从我们的问候开始。
我们对四周围的了解、关心和尊重是由这个问候开始。
这彼此的勉励不是什么大的一个大事，
彼此的勉励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就是跨出这一步，
就是跨出这一步，
打个电话一声问安，
打个电话一声的问安，
有时候说一声对不起，
有时候说一声对不住，
这是给人带来多大的温暖和激励啊！
一个很大的温暖和激励。
想一想，我们看一看我们四周围当中还有什么人，也许就是我们的配偶， 也许就是我们的儿女需要我们给他们的鼓励，需要我们给他们带来温暖。
我们看一看，我们想一想，我们四周围是不是我们的可能我们配偶我们的儿女或者其他的人需要我们的鼓励呢？
第二点，我们提到一个得胜的教会必须是一个同心同行的教会。
刚才提到一个得胜的教会是必须一个同心同行的一个教会。
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里面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就提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这个经文短短的这几个字有两层意思在里面。
这个短短经文有两层的意思在里面。
第一个，我们要人先要跟神建立起和好的关系。
人要先要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与人人与人之间建立和好的关系。
我们先至能够与同人人与人之间建立和好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是对上。
第一，一定是对上，
跟神建立起好的关系，
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二人要同心，是我们跟上帝，我们的心要同于上帝。
我二人同行是要同心 同神一起。
有了这个同心之后，我们才能跟人同心。
我们有这个同心的时候，才能够同人同心。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短短的一句话，事实上就是十字架。
这短短一句话，实际上是十字架。
这是一个每一天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的生活。
是每一天背起我们十字架的生活。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罗德跟着他的叔叔亚伯拉罕。
我们创世纪有一个故事，就是罗德跟着他的亚伯拉罕
离开他家乡，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离开家乡，来到神有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可是这个罗德这个人呢，他心里向往是所多玛的荣华。
但是罗德就向往这个所多玛的荣华，
所以就跟叔叔分道扬镳了。
同他叔就分道扬镳了。
我们知道结果下场凄惨。
我们知道他 下场他结果是凄惨的，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反之，我们看看亚伯拉罕。
反而我们看下亚伯拉罕，
他真心诚意的跟随神，与他同行。
他真心诚意跟从神，同他同神同行。
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里面说，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佢提到，佢话我所做的事，岂能瞒住亚伯拉罕呢？
我们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救出来一群人的结合。
我们教会是基督用宝血 去买赎回来的一群人的结果。
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共同体。
有神同在一个属灵生命的共同体。
侍奉神是我们人人有责的。
侍奉神的人人有责。
也是我们人人有份的。
也都是人人有份。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说，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讲到我们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各作肢体。
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必须是以基督为元首的。
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必定是以基督为首的。
既然是以基督为首，我们是他的肢体，那我们就应该同心合意的团队合作。
既然是以基督为首，我们各自做肢体的，应该是同心合意的去做一个服侍的团队。
这是个眼，这是个耳，这是个鼻，这是个口，是我们的四肢一起同心，与跟我们的大脑一起心思意念合在一起的团队合作。
是我们眼耳口鼻四肢和我们大脑一起合作的一个团队。
所以教会里面要能够得力又能得胜的关键两件事情。
教会能够得力又得胜是关键，有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全体一心，不是你的心也不是我的心，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而是全体一心，不是以你的心我的心，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里面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他提到，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教会的侍奉是为神来工作的。
教会的侍奉是为神来工作，
绝对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热忱、我们的动机或者是我们的目的，
绝对不是出于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动机来做的。
所以我们教会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是以荣耀基督为我们唯一的目标。
荣耀基督是为我们唯一的目标。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 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度，是我们是神所预备的，要我们行善的。
所以呢，为了要完成这个共同的目标，
为了完成这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在很多很多年前，
有好多年前，
在我们圈的那边奉城华人教会，
在一个奉城华人教会，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中文部的牧师，
他有一段时间没有中文部的牧师。
在那段寻求等候的日子里，
在那个寻求等候的日子里面呢，
弟兄姐妹坚持的在基督里同心祷告，
弟兄姊妹坚持在基督里面同心祷告。
我们曾经有多少个周末我们彻夜祷告，
我们很多个周末是彻夜祷告，
大家同心的服侍，
大家同心的服侍，
一起度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日子，
一起度过了风风雨雨的日子。
也在那段艰难的日子当中，
也都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面，
许多人目睹了也经历了神那丰盛的恩典，
很多人都目睹和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
他们看到了神对教会的祝福，
看到神对教会的祝福，
他们就纷纷的站起来，
大家都是站起身，
他们走出来参与服事，
走出来参与服事，
这些人成为教会日后的同工团队的骨干，
这些人呢成为将来教会的同工团队的骨干。
多少年来这个教会经历了多少的狂风暴雨，
这个教会很多年都经过了狂风暴雨，
它依然不断的在增长，
它依然不断的增长。
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在基督里同心，
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 在主里面同心，
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个底蕴内涵，
一个以基督为心，以基督为心的一个的内涵。
我们西北教会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我们西北教会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神的保守中平安的成长，
过去这么多年来在神的保守里面平安的成长。
但我必须提醒我们在座所有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必须要劝勉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风雨是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因为不知道风雨是几时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像有一天当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同存一心，同舟共济。
我们希望就是有一天在风雨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以基督为心的时候，能够同心一致去到同舟共济。
是的，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心，
是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同心，
我们还要在义中求同，
我们都要在义中求同。
先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
我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若想在主的道上同行，而且行得远又行得稳，我们必须先要同心。
我要记住一件事，我们如果要在神主的道里面行得远行得稳，我们必须要同心。
我们都是来自大江南北，
我们大家来自大江南北，
我们来自海峡两岸三岸，
我们来自海峡三岸，
对不起，海峡两岸三地，
海峡两岸三地，
还有东南亚的弟兄姐妹，
还有东南亚的弟兄姊妹，
我们背景都不同，
我们背景都不同，
我们学历也不一样，
学历又不同，
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的工作都不一样，
学人生经历和工作都不同。
坦白说，你要我们在每个细节上面都能够同心，真的是难上加难。
坦白说，如果你在每个细节上面要我们同心，真是难上加难。
多少次我们在高速路上面开车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们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车子呼啸而过，
我们看见旁边的车飞地过了我们，
我们想他们可能是在赶时间，
我想他们都是赶时间呢。
结果在不远处看到他们被警察拦下来了，
好像在不远那里就被警察停了，
耽误了时间又吃了罚单，
又耽误了时间又拿了告票。
中国人有句话说，欲速则不达，
中国人的说话就是欲速则不达，
这是先人的智慧的累积，不是吗？
就是先人累积的智慧，是不是呢？
在教会里面耐心的沟通协调，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必须要下的功夫。
在教会里面内心的去到协调呢，是一个必须 要下的功夫。
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在义中求同必须坚持的。
这个是得胜的教会在义中求同必须要坚持的。
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如何能做到爱心的沟通呢？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爱心的沟通呢？
又有爱心又有耐心的沟通呢？
有爱心又有耐心的沟通呢？
很简单。
很简单。
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谦卑的陪我们的兄弟姐妹多走一里路。
就是我们谦卑的陪我们弟兄姊妹多走一里路。
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
这是为了他人的缘故。
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吗？
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是不是？
多走一里路。
多走一里路。
多走一里路不是坚持你的意见，也不是坚持我的意见。
多走一里路不是坚持我的意见，或者坚持你的意见。
在这条路上不是说我们再花点时间想办法说服对方。
在这段路上不是说花点时间去说服对方。
而是呢学习彼此的尊重聆听。
而是学习彼此的尊重和聆听。
有时候真的你跟我，我们都必须各退一步路。
有时候你和我都要各退一步。
彼此的接纳，
彼此接纳，
我们才能够义中求同，
我们才能够义中求同，
免得我们内耗内斗，
免得我们是内讧或者内斗。
雅各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在荧幕上面，
坦白讲，一个得胜的教会在处理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必须是有情有理的。
在一个德性的教会，在教会大大小小的事上面去处理的时候，必须是有情有理的。
这是一个有情有理的地方。
是一个有情有理的地方。
什么理呢？
什么理呢？
不是你我的道理。
不是你我的道理。
是真理。
是真理。
我们在真理上要坚持。
我在真理上面要坚持。
那情是什么呢？
情是什么呢？
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谈到伦理，不是我们人所定下来的规矩条文。
伦理不是我们人所定下来的条文和规矩。
也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权。
不是我们身份或者职权。
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的关系上面，能够从心里发出互相的尊重。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心里面发出彼此的尊重。
如果你看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里面，这个伦理关系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你看中国儒家的思想里面讲到的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他讲到的是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尊重接纳。
是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尊重和接纳。
如果我们真的处理教会的事情，不管大不管小，有情有理的话，
如果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有情有理的话呢？
再加上温柔智慧的话语，
再加上温柔智慧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达到同心同行的地步了。
我们就能够达到同心同行的地步了。
第三个，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带祷的教会。
第三，我们提到得胜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得
在经文当中提到以巴弗，
在经文提到以巴弗。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不但为自己祷告，
他不单是为自己祷告，
他更是为众弟兄姐妹的需要，
他更加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
迫切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
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里面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个讲到，我们都要顾别人的事。
没有一个人，我们生下来就会祷告的。
不是有一个人可以生下来就懂祈祷了。
我一直在说祷告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功课。
你祷告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功课。
主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
主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
我们很多人把它解释说这个教会是祷告的地方。
我们有些人解释到这个教会是祷告的地方。
还不够。
还不够。
主耶稣所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祷告的人。
我们主耶稣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圣灵的殿，不是吗？
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都是圣灵的殿，不是吗？
所以一切的侍奉是从祷告开始的。
一切的侍奉是由祷告开始的。
所以不单要祷告，而且是要迫切的、警醒的、竭力的祷告。
不单只是祈祷，还要很迫切去警醒的、行切的祈祷。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里面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拆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拆毁了我们中两个我同佢中间的阻隔。
基督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基督成了人同神中间的中保。
我们的祷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蒙神的悦纳，听他的垂听，他的应允。
我们的祈祷是通过耶稣基督是蒙神的悦纳同垂听。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中的一个小故事。
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一个小故事，
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里面。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在经文里面记载说，当这位妇人就是彼得的岳母在生重病的时候，有人为他向耶稣求救。
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彼得的岳母，就是有重病的时候，有人为他求耶稣去医治。
我们不晓得岳母这个发烧这个病症是原因是什么，但肯定病得很重了。
他这个岳母的发烧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但 是真的病得很重。
所以当旁边的人看到了，立刻去找耶稣跟他求救，请他来医治他。
当旁边人看到的时候，立刻去向耶稣求救，叫他来医治他。
事实上这个医治，事实上这个恳求，这个求助是一个很迫切的祈求。
这个恳求是一个很迫切的恳求。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也立刻医治了这位妇人。
又立刻医治了这位妇人。
所以有人能够，有人愿意迫切的向耶稣来请求、代求，这是彼得的岳母他的重病得医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有人愿意很迫切的来到求耶稣的时候，是这个岳母得医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这段小故事的时候就跳过就过去了。
我们有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了，跳过去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不就是我们的经历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经历吗？
代祷。
代祷。代
祷。就是为别人的事情祷告嘛。
就是为别人的事去到祈祷。
回顾过去这两年，
回顾是过去的两年，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曾经为了多少人的需要，他的身体来代祷祈求。
我们弟兄姊妹为了很多的人的身体或者其他的事来到祷告祈求。
我们到医院里去，
我们去医院，
我们到家里面去，
去屋企里面，
我们去探访有需要的，
去探访有需要的，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祈祷。
我们每一周的祷告信，
每一星期的祷告信，
我们每一周的祷告会，
每星期的祷告会，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为有病患的人、患病的人按手祷告祈求，
也都在教会里面为病患的人按手祈求。
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祈祷是每一个人的职责，
但医治是神的主权，
但医治是神的主权。
我们借着祷告与创造万物、掌管天地的主一同的做工。
我们藉着祷告和这个创造万物、掌管宇宙的神一同作工。
就在这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了神莫大奇妙的能力。
我在祷告里面经历了神莫大的医治的能力，
和他一切的丰盛的恩惠，
和他一切丰盛的恩惠。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真的不要小看了代祷的力量，
不要看小了这个祈祷的力量。
迫切的代祷是会给我们个人、给我们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整个教会、整个社区、城市、国家带来翻转的力量。
我们代祷的力量可以为了我们的家庭、儿女、我们的社区、我们城市、国家带来一个翻转一个的 的效果。
有人常常说我们要为某件事情代祷，
有人说我们要为某一件事代祷，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代祷的对象，
我不认识这个代祷的对象，
我也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熟悉，
我对这件事也不很熟。
事实上神所在乎的不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说了些什么，
其实神在乎的不是说我们祈祷里面讲了什么东西，
主耶稣所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一个愿意为神国的事，为我们肢体的需要，一个代祷的心。
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个神国的事，这个肢体的需要，一个代祷的心。
大概在两个月前，我们注意到我们在我们附近有一批从中国来的这个民航机机师学员。
我们在两个月前是注意到在他附近来了一班是来中国来的学这个飞行的学生。
这个事工在几年前曾经兴旺了一阵子。
这个事工在几年前曾经兴旺过一段日子。
但是后来停下来了。
但是后来停了下来了。
但神把这个呼召又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
但神又将这个呼召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
几个月前我们为这件事情在祷告。
我们几个月前为这件事而祈祷。
有很多姐妹弟兄在问我说，牧师好像怎么都没有动静。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都没什么动静呢？
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停住了。
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停了下来。
可是神的工作却没有停下来。
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下来。
如果你收到我的祷告信的时候就知道神已经又为我们开了那一扇福音的门。
如果你收到我祷告信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又为了你开了个福音一道的门。
我们还是在这当中继续祷告。
我要在里面继续的祷告。
在过去这个礼拜素琴师母和我知道在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这件事情我们心里喜乐。
我同师母同埋好多弟兄姊妹都为这件事喜乐。
我们也在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行。
我们想下一步是怎样行做。
我们想说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想着我们要做什么。
但我们跟神说求神在这当中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这个服事。
我要去到求神去呼召我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这个服事。
你愿意为这片合场祷告吗？
你愿意为这个和场祈祷呢？
你愿意在这个祷告当中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成为这片庄稼的工人吗？
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呼召里面去回应神的呼召作为这个庄稼的工人？
同心祷告功效是很大的。
同心祷告功效是很大的。
那我们这次再一次为这件事情同心祷告。
我们今次再为这件事同心的祷告。
接下来就提到了一个彼此造就。
跟着提到下来是彼此造就。
彼此造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彼此造就是得胜的教会很重要的因素。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
保罗提到同工之间彼此造就的两个原则，就是教导和激励。
同工彼此造就的就是 教导和激励。
在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个弟兄叫做亚基布。
经文提到一个弟兄叫亚基布，
他只是可能只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平常信徒，平信徒。
他只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平信徒。
我们不知道他所受的职分是什么。
我们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
但保罗勉励他。
但保罗勉励他。
勉励他不论手中做什么事情，他得到了什么职分都要谨慎的去做，不可马虎。
无论他得到什么职分，他都要去尽心去做，不可以马马虎虎。
神救赎了我们。
神救赎了我们。
他真正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只是悔改信主受洗而已。
他的心意不是只是叫我们得救去受洗。
不是只是叫我们加入教会成为这个神的家庭中的一员而已。
不单只 是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其中一份子。
他神所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大成熟。
神所盼望是每个人都能够长大成熟。
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个得胜者。
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得胜者。
在神的家中有神的道和圣灵在帮助我们成长。
神在神的家里面有神的道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也需要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
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激励和扶持。
因为他们的生命就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支持着我们。
因为他们的生命就好像云彩一样去围绕我们，支持着我们。
我们教会有八个团契。
我们教会有八个团契。
真的我很渴望，很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们今天不晓得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团契的，你们一定要找一个团契参加。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没有去一个团契的，你 去选择一个团契去参加。
团契生活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团契生活对我们灵命生成长是非常之重要。
最后我要提到我们今年教会的生命成长的主题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我们再提的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教会在未来三到五年成长发展的一个蓝图。
我过去几个月都是一直在想着我们教会一个发展的一个蓝图。
不管这个蓝图是什么，
你这个蓝图是什么，
我们必须先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我们先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在主日学的事工上面，在主日学的课程和内容上面要做加强。
我们第一部分在主日学的课程内容里面要加强。
如果你打开你的今天的夹页，
如果你打开今天的夹页呢，
从12月2号就是下礼拜天开始，
就是12月2号下个礼拜日开始，
我们将会有四堂主日学。
我们有四堂主日学。
我们看到有粤语班的课程，
有粤语班的课程。
我们看到了有个信仰生活班，
有信仰生活班。
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旧约信息与新约书信班，
我有教育信息和新约书信的班，
还有一个就是福音班，
另外就是福音班。
真是感谢神，
真是感谢神，
我们有这么多的老师站出来，
我有这么多的老师是站出来，
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话，我们彼此的洁净，然后彼此的塑造，彼此的成长。
我们是站出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藉着这些班是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鼓励。
接下来在同时呢，我也在准备一个门徒训练的计划，
另外都是准备一个门徒训练的计划。
明年时间成熟的时候，当资料都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计划。
当我资料可以齐备同埋时机成熟嘅时候，明年会去宣布呢个计划。
我们不单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要成长、要结果子。
我哋唔单止喺神嘅话语入边要扎根、要成长、要结果子。
我们也要踏出一步。
我亦都要踏出一步。
明年我们开始要有一个全地差传宣教的一个尝试。
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全地宣教差传嘅一个尝试。
最后，我必须说一个得胜的教会。
我最后必须要讲一个得胜的教会，
不但是要在真理上面坚持，
不单止在真理上面坚持，
我们要有新的眼光，
有新的眼光。
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上面，
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上面，
也不要让我们过去的伤痕和记忆拦阻了神大能的工作，
也不要为了过去的 伤痕和经历去到拦阻神的工作。
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同心同行。
我必须要勉励，同心同行。
更要勇于尝试，
要勇于尝试。
可以愿意接受失败，
可以愿意接受失败。
更能够彼此的饶恕，
能够彼此的饶恕。
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做到一件事情，
叫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传扬基督的美名，
就是传扬基督的美名，
预备基督的再来，
预备基督的再来。
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帮助提醒，
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提醒。
让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愿你的话激励我们，
爱我们的父神，愿你的话激励我们，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更新我们，
愿你的圣灵更新我们，
带领我们向前行，
带领我们向前行，
让西北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得力又得胜的教会，
叫西北教会成为一个得力又得胜的教会。
我们不但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光作盐，
不单止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光作盐，
我们要在全地要做你福音的使者，
亦都是全地做你福音的使者，
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名，
传扬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 诚心迫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诚心迫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